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经济全面转差，需求不足背后的权力失衡；第二个是保护卫士说中国看守所黑幕重重；第三个是郑丽文访美灰溜溜，韩国瑜如何呢？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6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封面新闻报道说，去年7月到今年1月，来自广东、广西、湖南等地21辆冷冻食品的货车，在目的地位于南方地区的情况下，却先后偏航进入了河南的沁阳县，然后就被当地执法部门扣查。结果调查发现，这不是偶然的，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趋利执法模式。沁阳县最后组织一个联合调查组，6月15号发布通告，说沁阳县市场监管局的局长王磊和执法三中队的中队长张兴已经被采取留置措施，案件在进一步的审理。那么这些货车运输的货物通常都是什么猪脚鸡爪之类的冷冻食品。去年12月有一辆载满着 7.8 吨的冷冻猪脚的货车从广西的南宁发往广东的佛山，佛山人吃猪脚，但是司机途中绕行了上千公里到了沁阳县，随后车辆被市场监管部门扣查，理由是涉嫌运输未经检验检疫的冷冻产品。事件发生后，不少司机主动放弃运费，并且要求货主自行处理货物，有的货物被认定不合格之后销毁，有的在货主不知情的情况下低价拍卖。部分货主说，即便能够提供检疫证明和交易合同，都很难追回货物。调查显示，这套操作分工明确，司机先在货运平台以低于市场价格 30% 的价格接单，接货之后故意绕行进入沁阳县，然后再向当地举报，执法部门接到举报后扣查货物，就是河南的司机啊，沁阳县的司机就获得奖励或者分成，执法部门就获得罚没收入。值得注意的是，这21辆货车可能是冰山一角。近年来，地方政府不断的出现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从去年3月到今年3月，中国总共发现这一类的叫趋利执法，总共有66000件，涉及的金额高达300多亿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人权组织保护卫士6月16号发布调查报告，报告的题目是《铁窗之后，中国看守所现状调查》。报告揭露了中国看守所日益严重的侵犯人权的现象。看守所是公安和司法机关在案件审理前关押嫌犯或者是被告人的场所，那么这些人员未经审判，他不等同于犯罪，所以呢，他们的基本权利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但是中国的看守所被关押的嫌疑人面临着律师会见受阻、暴力对待、牢头狱霸、医疗不足和监室拥挤的问题。那么这份报告访问了84名曾经被关押的人员，涉及19个省市、58处拘留设施。调查结果显示，73%的受访者说他们被阻止会见律师，甚至无法正常聘用律师啊，他怎么保障自己啊？76%的受访者说遭遇过警察、管教人员或者其他的在押犯的暴力对待。有76%的受访者说他们看守所内有所谓的牢头啊，就是对其他人进行控制甚至是欺压。64%的受访者说他自己无法及时获得医疗救治，还有人反映长期缺乏户外活动，监室空间狭小，人均活动面积不足2平方。报告指出，中国有2600所看守所，由于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 外界很难了解内部的真实情况，审前拘押人员的权利保障长期有问题。这份报告再次把中国看守所制度中的权利保障问题带入了国际视野。中国的人权问题当然是本地球上最严重的问题。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访美行程，6月16号回到台北桃园机场，他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就离开了。访美期间，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原定是安排和白宫的国安会官员会面，结果美国政府并没有安排任何层级的官员和郑丽文会面。另外，郑丽文在洛杉矶演讲时有民众当场质疑他的两岸立场，现场随后爆发了严重的肢体冲突。现场的视频和媒体报道指出，抗议人士遭到工作人员暴力驱离，甚至被锁喉要求删除拍摄的视频。民进党方面指出，郑丽文此次访美不仅没有成果，反而制造了一连串的争议，此行去了个寂寞。华尔街日报报道郑丽文访美的新闻，标题是台湾在野党领袖带着来自北京的信息访问美国。报告指出，郑丽文在两岸关系上的表述与中共长期主张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他向美国传递的信号有政治统战之嫌。那么另外，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6月21号率领跨党派立委访问美国，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发函给立法院各个党团，说明韩国瑜将于6月21号到27号率领跨党派的立委党团访问美国，按照政党比例，民进党、国民党各三人，民众党一人。那么今年以来，卢秀燕、郑丽文，现在是韩国瑜，国民党重要的政治人物相继访问美国。对于台湾政治人物而言，访问美国不是外交活动，不仅仅是外交活动，它也是一场政治测试。那么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安排会晤的层级，安排接待的规格以及公开表态，来对台湾政坛进行影响。它也被视为台湾政治人物视为一种政治实力和国际认可的一个信号。所以它是一个双向的，美国通过这些东西见你的官员，见你的规格对你的公开的表态，来影响台湾的政治人物。台湾的政治人物也通过这个来反映我，你看我的政治实力。那么2028年总统大选布局逐渐展开，那么这些访美行程的政治含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外交交流，它成为观察台湾未来政治竞争格局的一个窗口。这是第二、第三啊，这是第三、第四条新闻。清华大学原博士生导师郑玉煌最近在公开演讲中要求取消中国的院士制度。郑玉煌指出，院士应该只是学术荣誉，不能和科研资源、行政权力绑定在一起。郑玉煌在演讲中说，荣誉归荣誉，权力归权力，在他来看，院士头衔不应该成为获得大量科研经费和项目资源的通行证。郑玉煌是清华大学营销系第一任博士项目主任，他在08年到24年担任清华的博导，他有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那么中国的院士制度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院士身份和科研资源分配绑定，院士不仅拥有学术影响力，还能参与重大项目的评审、科研经费的分配和人才选拔。那么这形容为这容易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学术圈子，这不叫容易，这就是学阀。那么科研资源集中在少数顶尖的学者手中，年轻人缺少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么支持改革院士制度的人认为，如果院士只代表学术成就，那么科研项目经费和人才评价 会交应该交给更加独立透明的机制，才能减少利益固化，推动真正的科研创新。你觉得有意义吗？我觉得没有意义。为啥？院士就是中共权力的一个延伸呢、只要权力在这件事情当中发生，那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公开透明。要公开透明就意味着什么？权力就被监督了。中共是个专制独裁的政权，最重要的就是他不让你监督。当你在这件事情上有监督的时候，那其他的事情上会不会有监督？也会有监督。所以这件事情院士制度没有问题，问题是什么？院士手上的权力有没有监督的问题。你不给院士权力，那你权力去哪里？权力总是要有地方，你总是要有分配的，资源也好，项目也好，这个评价也好，你都是要有，都是权力。这个权力如果你不能够监督，在院士手里会变成学阀，在其他人手里不会出问题吗？一样会出问题。所以本质不是谁有权的问题，本质是谁有权的人，有权的人有没有监督的问题。第五条新闻，你把院士废了，你还不得搞一个东西来分配？一样的呀，没有区别。中国的问题，核心的问题，你要追上去，都是共产党的问题。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没把这件事情搞好，下面全是一塌糊涂，一样的呀。第五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参议院6月15号批准了川普总统前私人律师史密斯出任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史密斯在好几起案件当中都担任了川普的代理律师，包括2020年大选结果的争议案件。美国最高法院2024年7月1号裁定，总统在履行官方职责时候享有广泛的刑事豁免权，这个裁决对川普极为有利。所以川普今年2月份就提名史密斯担任上诉法院的法官。他说史密斯在总统豁免案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民主党人批评说川普在用法官的职位奖励他的忠诚的支持者，并且认为史密斯能否在案件中保持司法独立是有问题的。这不用质疑，这一定会有问题。美国的联邦法官的职位非常重要，它是终身制。上诉法院是绝大多数案件最终的裁决机关。那么最高法院每年只受理少量的案件，所以上诉法院的法官的任命会影响美国的法律几十年的时间。所以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川普总统在第二个任期已经有两名他的私人秘书被任命为私人律师被任命为上诉法院的法官。所以美国的上诉法院现在他的除非有人弹劾否则的话他就一直干下去，而且一直影响下去。你想能做川普的私人律师是什么人啊？一个是去年七月参议院批准川普的私人律师伯夫出任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另外川普又提名了一个他的私人律师叫斯瓦茨出任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那么现在还要参议院批准。那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好，我们讲第六条新闻。美国能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6月12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下降到了 3.4 亿桶，这是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值。和前一个星期相比，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890万桶，这是美国有记录以来第三次单周的降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大幅降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伊朗战争，川普政府3月下旬以来开始从战略石油储备中提取了6600万桶石油，缓解伊朗战争引发的供应中断。 那即便如此，美国油价依然大幅上涨。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16号美国平均汽油的价格是每加仑 4.04 降了很多了 4.044 美元，比伊朗战争前爆发前上涨了 1.06 美元，涨幅 36%。 另外，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6月15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即便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湾国家重启油田，调配油轮，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全球石油供应的情况，所以全球石油供应失衡的情况会延续到这个2027年。那么报告指出，伊朗战争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的关闭，造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能源供应冲击。去年每年有1500万桶原油和500万桶石油产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占全球供应量的 20%。 国际能源署估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的缺口达到平均每天1280万桶，原来是1500加500，那将近2000万桶，现在每天缺口是1280万桶，你说大部分都走不了啊。第七条新闻，加拿大新闻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办公室6月15号宣布，加拿大马可尼技术公司获得了一份价值1000万加元的合同，向波兰的网络司令部提供猎户座战术电台。那么这个项目预计将会带动100家加拿大企业参与，设备交付工作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启动，并且持续到2030年。从金额来看，1000万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在政治和战略含义上非常突出。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这是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计划 SAFE 之后 SAFE 以后获得的第一份国防合同，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合同合作项目落地。那么过去几十年，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在国防领域高度依赖美国，很多武器装备、通讯设备、通讯系统都来自美国的军工企业。那现在这种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乌克兰战争暴露出欧洲军工产能的不足，武器库存有限的问题，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之后，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御责任，同时对加拿大和欧洲商品加征关税，加剧了盟友之间的贸易摩擦。在这个背景之下，欧盟推出总值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通过低息贷款、联合采购和产业合作的方式，扶植欧洲和伙伴国家，讲的就是加拿大，降低对美国武器系统的依赖。今年2月14号，加拿大正式成为加入 SAFE 计划的非欧盟国家。那么现在加拿大拿到了第一份国防合同，这是加拿大融入欧洲防务产业链的重要步骤啊。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欧洲、日本、加拿大等其他盟友合作正在实际的发生啊。那么降低目的只有一个，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啊。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财经网报道，日本央行6月16号宣布加息25个基点，那么政策利率从 0.75 提高到 1%， 这就达到了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日本结束宽松货币政策以后进一步的提高货币政策，进一步的推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步骤。那么日本央行的官员此前已经释放了这个偏鹰派的信号，所以市场普遍预计日本央行会在近期内进一步的加息，最终日本央行的政策委员会7-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加息的决定。那么这个决定显示日本央行对继续收紧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共识啊。那么背景就是日本现在面临通胀，伊朗战争推高油价，日本作为非常重要的能源进口国，它进口成本明显上升，同时日元持续疲软，进一步的放大了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所以在经济保持温和增长，而且通胀风险不断累积的情况下，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就是日本银行啊，选择优先应对物价上涨，就加息啊。那么加息之后，日本央行补充存款便利利率提高到 1%， 补充贷款机制的基本利率提高到 1.25%、啊、这就意味着日本正在逐步的告别持续了几十年的超低利率时代、啊、那么市场普遍预计这个日本加息周期还没有结束。高盛说，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六月初的讲话比四月份更加鹰派，这也是市场提前压住六月加息的一个重要原因。高盛预计日本下一次加息可能会出现在明年的一月。这是第八条。第九条新闻，法广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六月十五号宣布，退休的警务处副处长叫袁旭健，出任食物环境卫生署的署长。香港特首李家超上任之后，已经有九名纪律部队，纪律部队通常就是警察、海关呢、啊，这些纪律部队，纪律部队通常就是这些穿军装的人啊，任政府的要职，所以呢，香港开始进入了警察治港的阶段。香港政府今年二月份宣布，食环署的署长职位改为公开招聘，不再按照过去的惯例由政务官出任。消息出来之后，外界认为这个管理超过一万名职员的政府的重要的职位，很可能就是他，叫袁旭健，果然就袁旭健，因为他是警察出身，86年香港加入香港，香港警察。后来一直干到香港的第二号人物，2023年退休啊，退休返聘啊，警察退休都返聘，你说他用警察用到什么地步啊？那么第十条新闻是财新网报道，恒大集团的清盘人，6月12号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要求叫停香港证监会和普华永道达成的一项10亿港元的和解协议。恒大清盘人认为这项协议绕开了法定程序，损害了债权人利益，并违反了清盘制度的偿付优先顺序。普华永道长期担任恒大的审计师，涉及2019年到2020年财务造假的问题。香港证监会今年4月和普华永道达成协议，普华永道同意预留10亿港元赔偿恒大的独立少数股东，条件是普华永道不承认任何法律责任。那么恒大清盘人指出，恒大进入清盘清盘的这个阶段，那么债权人的利益优先于股东，这笔10亿港元的赔偿只针对少数股东，会打乱清盘制度的偿付顺序啊。那恒大清盘人要求法院下令，在恒大相关诉讼结束之前，暂停这一项和解协议。恒大清盘人今年5月对普华永道提起诉讼，索赔570亿港元。案件在高等法院审理。那么与此同时，香港快财局也对普华永道开出了3亿港元的罚款，并且限制普华永道未来6个月承接新的客户。抱歉。这有点过分嘛。第十一条新闻，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香港证监会难道跟少数股东有利益关系吗？香港 香港居然可以出这样的事情啊。第十一条新闻，法广报道。空中客车公司6月15号在法国图卢兹附近启用了第二条 A320 飞机总装生产线。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一个 A320 的订单实在太多了。空中客车说，截止今年5月底， A320 系列的飞机积压的订单达到了7499架，大数据7500架。其中最受欢迎的 A321NU 占到了5615架。A320 是空客历史上最成功的民航客机。A320 在1987年2月第一次试飞，低油耗、高效率、成熟可靠的设计，成为全球商业航运史上销量最高的客机。那截止目前 ,A320 系列客机累计获得了订单达到21169架，累计交付了12670架。路透社指出，全球航空公司近年来转向更省油、更经济的中短程飞机。A320 系列正好符合这个市场需求，所以它的订单持续的涌入。那么为了消化这个积压的订单，空客在法国图卢兹启动第二条总装生产线，目的是在明年年底之前把 A320 飞机的产能提高到每个月75架。如果加上这条新的生产线，空客全球有10条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线，分别是图卢兹2条、德国汉堡4条、美国莫比尔2条以及中国天津山2条。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经济全面卷差，需求不足背后的权力失衡。国家统计局6月16号公布了5月份的经济数据。那么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全面转差，消费、投资、房地产持续下行，工业生产依赖出口拉动了保持增长，所以经济失衡进一步的加深。统计局公布的5月份数据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 4.1 万，5月份啊，同比下跌 0.6%， 这是疫情结束以来第一次出现同比下跌。季节性调整之后环比下跌 0.38%，也是连续3个月的下跌，说明居民消费持续的疲软，内需的问题没有改观。那消费下跌有几个原因，一是政府推动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逐步在退坡。那之前你的补贴其实是透支，补贴不会增加消费需求，它只会提前透支需求。那你政策一取消，那这个透支的需求就开始减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黄金价格回落，影响黄金饰品的消费。第三个就是房地产持续低迷，房地产一低迷呢，它就拖累家电、家具、装修和房地产相关的大众消费都会跌下来。所以中国消费不景气的现象在汽车消费领域尤其明显。中国车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汽车销售153万辆，同比下跌 22.3%， 连续8个月下跌。这是消费投资。全国1到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 17.9 万亿，大数18万亿啊，同比下跌 4.1%， 跌幅比前4个月扩大了 2.5 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跌 1.2%。创下2024年有统计以来最低水平。那么季节性调整后的环比下跌 1.91%， 也是连续3个月的下跌，说明整体投资动能持续的减弱。三大投资领域来看，制造业增长 0.4%， 那么比前值回落了 1.6 个百分点。房地产还是主力，投资下跌 16.2%，跌幅扩大 2.5 个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0.6%， 比前值 放缓了 3.7 个百分点。制造业、房地产、基建三大投资引擎同时减速。投资历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那你投资都在减速，那你速整个的经济就开始放缓啊，所以经济下行的压力非常的大。那么唯一有呈现增长的就是工业，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4.5%、比四月份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它显示工业生产边际在改善。其中出口交货值五月份同比增长 10%、比上个月回落了 0.5 个点，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工业产品的销售率降到了 96%、同比下降了下跌了 0.1 个百分点。那么说明什么呢？说明需求端仍然比较疲弱，企业产品销售压力加大。从行业结构来看，电力、热力、燃气、水这基本上是公共事业，它的增加值同比增长 7.6%。 为啥？加价那么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4%， 也没有公共事业增加的多那么制造业依然是工业增长的主要的支柱采矿业增长 2.3%。 那么出口仍然是当前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的支柱，在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产品海外需求的带动下，五月份的出口增长了将近 20%。 但是呢，出口强内需弱的结构性失衡越来越明显。统计局6月16号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中国70个大中城市5月份的房价整体保持下跌趋势，其中新房的价格同比下跌 3.5%， 环比下跌 0.2%， 那么跌幅比4月份的 0.1% 有所扩大。二手房的压力明显大于新房的压力。综合70个城市的数据测算，五月份二手房的价格同比下跌 5.8%， 环比下跌 0.4%。 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二手房的跌幅度明显高于新房，反映出真实的市场需求依然疲弱，市场下跌趋势持续。那么从城市的层级来看，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跌 1.7%， 环比上涨 0.2%。二手房的价格同比下跌 5.7%， 环比上涨 0.2%， 说明一线城市的楼市有所回温，但整体房价下跌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官媒不断的在吹嘘这个数据就环比上涨的趋势数据，但是这是忽悠人的大家小心二线城市的房价继续下行，二线城市从新房到二手房同比环比都在跌新房同比下跌 3.3%， 环比下跌 0.2%， 二手房的同比下跌 6.1%， 环比下跌 0.5%， 三线城市的调整压力更大，新房价格下跌 4.2%， 环比下跌 0.3%， 二手房是同比下跌 6.9%，环比下跌 0.5%， 从新房到二手房，从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整体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仍然处于深度调整的阶段，但是不同城市之间它的楼市的走势有区别一线城市成交有所回温，但是下跌趋势没有改变，二三线城市面临主要是库存消化库存，同时需求不足那么通胀数据也反映出需求不足的问题那么受伊朗战争推动，能源价格、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所以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是涨了 3.9%，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 1.2%， 比 1.2 比这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高得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企业的成本明显上升，但是终端的消费需求不足，所以企业很难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所以企业的利润空间就被挤压。这种现象叫什么？叫双速模式。出口工业推动增长，消费投资房地产持续低迷啊，就是双速模式啊，一个高一个低。牛津经济研究院指出，强劲的外部需求和疲弱的国内活动之间的分化正在进一步的扩大，出口增长和低通胀和经济活动放缓之间的反差也越来越明显。总体来说，五月份中国经济的数据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国经济正在进一步的分化。如果居民收入预期跟房地产市场不能够稳定，那出口一枝独秀很难支撑整个中国经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依然是如何恢复需求和重建市场信心。那有一个经济现象可以解释当前中国市场信心的问题。那么最近呢，黑龙江有几个城市，一个叫绥化，一个是大庆，一个是齐齐哈尔，还有一个叫肇东啊，这几个城市陆陆续续往上出现了他们商铺集中关门的现象。这几个城市，那这些商户呢就拍视频就在那诉苦，说这个经营困难啊，所以他们要暂停营业或者是主动关门。关门干啥呢？逃避检查，避免检查，避检啊。那每个城市有十几个甚至有几十个这一类的视频，说明什么？说明它不是个别现象啊，个别事件，它是一个普遍的市场现象啊。过去呢，其他的城市也出现过类似的模式。2024年年底，大家还记得吗？潮州汕头出现过商户集中关门闭检啊，他们的检查组要来了，集体关门，全部关门，那天检查那天就全部都关门啊。那么去年的十月，内蒙古的通辽也出现过这个商户大规模的停业，避免当地政府所谓的检查。去年的十二月，河北的保定也发生过这种事情。不同地区不同的时间，但是运行的逻辑高度一致，地方政府开展各种名号的检查，商户停止营业来规避检查。地方政府搞什么呢？搞消防啊，食品啊，税收啊，市场监管啊，开展开各种检查，美其名曰叫行政执法，实际上就是创收工具。那么地方政府对市场秩序缺乏责任约束，所以中国的营商环境长期存在的问题，它背后不是行政权力不够，它是权力缺乏约束和问责。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土地财政崩溃，中国政府财政状况持续的恶化，地方债务的压力跟公共开支的压力持续的上升。那么在财政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开始什么罚款收费，各种各类的执法检查，对当地的商业企业进行各类的搜刮，甚至通过远洋捕捞的方式疯狂的掠夺。本质上这件事情不是简单的商户关门闭检的问题，而是地方政府的恶政导致的商业上的结果。对于东北地区而言，这种影响可以更加明显。为什么？因为东北本身就有问题，一个是人口外流，消费又不足，民间投资偏弱，整体经济是比较差的。那你现在大量的小微企业开始退出市场，它不仅仅是税收的问题，它影响就业啊，影响就业，影响收入啊，它最终形成消费下降，投资下降，那你最终人口就继续流呗，它是个连锁反应。 所以呢，我们这是市场信心的问题吗？它当然不是信心，这是中国经济运行规则的问题。如果政府管不住自己的手，那中国的商业最终会枯萎，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一场空话。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是法治经济。权力经济和计划经济是配套的啊，市场经济配套的法治经济，权力经济跟计划经济是配套的。那么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表面上你看好啊，消费不足啊，投资疲弱啊，房地产下跌，但是你继续往上追问，最终都会回到权力结构和制度安排。经济最终走到最后都是政治问题。为什么这么讲？60年代全世界有101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但是能够真正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的行列只有13个。其中有一半在东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一个是领头雁，就是日本，四小龙就是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所以叫雁行，雁行领头的就是日本。然后就是这样雁行排阵列。这就是东亚的一个经济格局。这些东亚的经济体人现在的 GDP 已经超过了3万美元。那么几十年前他们很多啊物资匮乏，市场狭小，又有战争，又有贫困。但是呢，这些经济体几十年来完成了工业化，完成了现代化，从落后的经济体成长为发达的经济体。创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成功的发展案例。所以东亚的经济崛起不是偶然的，它背后有一套共同的发展逻辑。东亚的模式首先是制度改革的成功，无论是日本、韩国还是新加坡、香港、台湾，他们都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那么经济自由度长期在全世界排在前面，香港、新加坡最特别啊，最突出啊，长期坚持它自由港的政策，低关税，资本和商品流动自由流动啊。那么东亚经济还普遍是私营企业为主体，特别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啊。政府虽然叫积极干预产业升级，但是并没有取代市场，只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投资、产业政策为企业创造发展条件。最重要的是，东亚建立了稳定的法治体系跟政治制度。最突出的就是日本二战结束，民主改革，建立民主制。这个现代民主制度啊，那么80年代之后啊，台湾、韩国也逐渐的民主化转型，所以政治制度的稳定为长期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预期的环境。司法体系比较独立，然后就私有财产和知识产权得到保护，政府的权力得到约束，这很重要啊。那香港、新加坡虽然有所不一样，但基本上法治和廉政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突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降低教育成本，所以投资有信心，市场消费有信心啊。所以东亚模式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它不只是经济增长的问题，它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最突出就是日本。日本曾经有个叫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它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普通的老百姓啊。日本是贫富差距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国家啊。新加坡有祖屋啊，香港有公屋啊，这些政策都 缓解了住房压力，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而且重视教育，医疗非常的好，医疗跟社会保障都非常的好。所以呢，很多国家，所以基本它稳，社会，一方面社会稳定，另外一方面就是强化居民消费能力，没有后顾之忧，它就形成了消费投资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因为缺少资本，也不是因为缺少技术，是因为制度性改革停滞，法治不足，收入差距扩大，还有社会流动渠道受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东亚的经济发展，它最大的启示，它不是政府如何干预经济，而是如何建立一套能够保障市场运行、限制权力干预的一个制度体系。所以呢，一个国家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比拼的不是资源，也不是人口，其实是制度。那中共啊，我们反过来讲，中共权力权倾天下，中共党在法上，他不受法律约束，所以制度全部变成了什么？变成渣渣，包括宪法。所以中国经济的问题，最终是制度的问题。制度的问题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中共不可约束的权力在作怪，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还有一个被忽略，但是很重要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债务累积速度远远超过它的财富累积速度。为什么？因为权力的意志，它的非理性行为带来的后果。权力意志，我想咋干就咋干，它是非理性的。那么中国现在有34000亿的外汇储备，但是中国的 M2 广义货币供应已经达到了350万亿人民币。按照我们目前的汇率计算，货币供应的规模大概相当于50万亿美元以上。50万美元，也就是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和货币供应之比大概是1:15。一比十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过去几十年，中国为了实现中共的政治愿景，积累了庞大的货币和信用体系，但是没有出现相应规模的国际储备资产。中国现在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高铁网络、公路体系、港口、机场、电厂、工业体系，这都是中共的愿景，但是这些资产不是凭空来的，它大部分是依赖这个债务和信贷基础，政府举债、银行借款，就这么讲样来。所以债务驱动投资，投资形成基础设施和工业产能，而产能再通过出口换取外汇收入。为什么我们要讲外汇储备，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这就构成了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模式。但是你现在最终一看，你现在累积的债务或者累积的货币，其实最终反映的货币差多少？差15倍。那你在短缺经济时代，这个模式是管用的。大规模的投资推动了工业化，工业化又推动了出口，出口又支持了就业和经济增长。在短缺经济时代，这个模式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什么？但问题，当你实现了工业化之后，你还在做这个动作，后果是啥？后果就是你的债务超出了你的财富积累速度。那你债务最终是要还的呀，还要靠什么还？靠你的财富去还，你还不起呀，而且债务还有利息的。所以中国是建立了庞大的工业体系，但是呢，它有退税、出口退税，又有产业补贴，又有基础设施的支持，它就降低了制造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这就相当于国内的资源和财政资源补贴海外的消费者，去年欧盟、日本、 英国、加拿大对中国都有几千亿贸易逆差，美国是美国去年贸易逆差达到了五六千亿吧，啊，也就是说全球消费者确实享受了中国制造带来的低成本商品，但是问题是中国投入的资源、债务跟资本，最终你要用获得的财富来匹配，因为你最终要还的呀，而且你基础设施这些都有维护成本啊，工业产能有维护成本，公路需要养护，铁路需要更新，电厂需要升级，工业设备有折旧，这些成本都不会消失的，都会持续的存在。最终的结果是人口开始发生变化，老龄化，劳动人口下降，经济正在全面的熄火。所以呢，在人口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未来出口的能力能不能持续的增长，这是个问题，它不一定能够支撑你的扩张，但是历史积累下来的债务和它设备维护的成本是存在的，这就意味着你依靠债务推动增长的模式，最终需要依靠未来的收入来覆盖。那你现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它不只是债务规模难以承受的问题，它也不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它的问题是中国债务累积的速度比居民收入、比消费增长还要快。那你最后经济最后陷入停滞的时候，你就出问题了。所以过去几年，中国这个储蓄增加，消费增长放缓，房地产调整，收入预期下降，大家都不愿意花钱，这个现象叫资产负债表衰退啊。那中国的社会融资靠的是什么？政府举债支撑大局，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局面。一旦政府举债陷入停滞，那你金融系统就面临崩盘的危险，因为你现在居民消费在去杠杆，企业在去杠杆，居民在去杠杆，企业去杠杆，就剩下政府在举债，那金融系统怎么运作？金融系统如果政府债举借不了债，因为太多了，那这就有崩盘的风险。市场经济的核心不是不断的扩大投资，而是要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让投入回报相匹配，否则的话，它投资就会降下，就会停下来。你举个例子，我这个项目投100块钱，回报1%，我一想不合算，我就不投了。为啥？因为资本是逐利的，当你投资回报不匹配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啊，那如果投资收益持续下降，你的债务持续上升，那经济增长模式就要调整，因为这个社会主体它都是根据经济规律来运作的，这就是经济市场机制会产生一个这样的制约的效果。否则的话，你今天累积的债务，未来的收入没办法偿还，就会出现什么？国家破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它不只是增长速度和增长模式的问题，也不是债务规模超出承受能力的问题，而是当中国的市场机制在权力的制约下失效，你持续大规模的投入，持续大规模的举债，最终会导致国家破产，或者叫国家失败。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政治问题，好吧？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今天讲多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赶紧互动，赶紧互动啊！没时间给大家，抱歉啊。情况：昨天晚上王老师提到的加拿大乡村移民项目，我有一个朋友正在经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不需要经过省提名，直接进入联邦阶段，非常快。 这个项目的关键之处在于社区支持性，一般来说这个支持性很难获得。目前的情况是一般是移民中介帮忙操作，现在移民中介的报价12到15万加币左右，我这么贵。一些华人中介、黑中介趁这个机会忽悠国内不明就里的人。哦，这样子，那是贪污吧？算不算贪污啊？会不会有人举报黑中介啊？观点：高科技竞争激烈，需要有像样的大学、各个顶级实验室、VC 等等。连数学家邱成桐教授去年都道出数学还停留在40年代，国内教授好多都是假大空高僧，要不就造假拿拨款。那中国，怎么说呢？当权力是这个社会唯一的标准的时候，那你其他的这些标准就失效了呀。其他标准失效了，你不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本来是有很多标准的，这个社会本来有很多标准的，很多衡量维度，比如说道德呀，比如说学术呀，比如说这个互相的评价系统啊等等，它会通过这些制度来实现。但在中国只有一个制度，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权力说行啥都行，权力说不行啥都不行，干你这有什么用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当你衡量标准，唯一的衡量标准是权力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不正常，这个国家没办法正常。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今天，它已经整个社会运转已经非常的精密了，非常的精密了。你看一下西方国家，它一个城，别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城市，它的运转都非常的精密。那精密是啥意思？精密就是各个有针对性的衡量标准，叫精密。不精密是什么？就是一个标准，就叫粗放，或者叫这个叫什么？叫一刀切。一刀切就是不精密，就是粗放。请问如果汇率崩溃的话，人民币购买力会有什么变化？国内生活影响大吗？你说呢？你说呢？汇率崩溃了，你还想有什么购买力？汇率崩溃意味着什么？因为汇率崩溃的意味着你购买力就没有了呀，购买力就非常的低呀，对吧？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啊，就整个的货币系统就出问题了呀。如果汇率崩溃的话，影响大不大？你说你的钱如果不值钱了，你说影响大不大？我是资深建筑技术专家，建筑行业非常艰难，是的，非常艰难。提问加观点，请问你觉得韩国的民主制度还有希望吗？我觉得韩国的抗议已经失去了效果，因为李在明政府一直都有新的举动走向独裁，而民众除了抗议没有实质性的进步，抗议已经被李在明政府无视了，他正在按部就班的走向独裁。韩国多数官员选择离职，不知道是对现状的无奈还是在逃避，至少他们辞职空出来的位置就是李在明人任职了，替换完成时代独裁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就看一看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民主国家，在宪法仍然有效的情况下怎么走向独裁，我们看一看好不好。反正我们看得到的，如果他独裁人的话，好不好。我也不知道他你说的这个走向独裁是意味着啥，我不知道，你要告诉我呀，你不能问我呀，你提出的观点你自己要举证啊，他怎么走向独裁，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